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我要首先欢迎，如果我们当中你是上一个礼拜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参加我们教会的福音聚会，你这个礼拜继续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的，我要代表教会向这样的弟兄姐妹跟朋友表达我们的欢迎。其次我要讲一个例子，讲一个以前发生的事情。在一个在很多年以前，在一个学校的团契里面，他们的基督徒的学生呢就举办一个布道会，然后举办这个布道会在这之前大家非常认真的非常努力的为这个布道会来预备来祷告，他们花非常多的功夫祷告，他们也努力的邀请，他们也做好很做了非常多的行政的工作，大家用一个同心合意的一个心，然后呢大家一起非常的努力，然后这个布道会我想也相当的成功。然后结束了以后呢，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所有的人都怎么样，所有的人都take a break。 然后呢一个礼拜之后，这个团契的辅导呢就提醒他们说，我们呢事前花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为这一个布道的聚会那么努力的摆上自己，特别我们在那之前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功夫来祷告那但是呢布道会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后续的工作了。我们在之前拼命努力的祈求，然后看到神有好的果效，他说之后呢我们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向上帝说，我们觉得事情过去了就结束了那这一个辅导给他们给这些学生的提醒，我觉得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结束之后就完全瘫在那里都不做事了，不是这样子。但是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就是这一个福音的行动还没有真正的结束，而且呢福音的行动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布道会之前，我们很努力的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邀请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我们很多的人投入祷告的侍奉，我们很多的人投入许许多多行政的事情，这个布道会结束了，但是福音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的聚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邀请了慕道的朋友来参加，那么他们来了，他们或者在这里决志了，或者他们还没有决志，但他们对这个信仰有兴趣。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对我们的朋友我们要继续的做什么呢？我们想说布道会结束了那就算了那就过去了不管他的反应怎么样，还是我们继续的接触他们，继续的邀请他们，不管是邀请他们参加团契，不管是邀请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我们的教会也有这个跟进的工作，我们也在打电话继续的关心探访这些弟兄姐妹跟这些朋友们。那么我们对我们自己所邀请的人来，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在祷告的事情上面继续的摆上我们自己？那我想这是在布道会之后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今天原来应该来讲是第三季的最后一个礼拜。那第三季的时候，如果你从七月份开始，你就知道我们第三季我们的主日的讲台呢应该是谈箴言。那这一次但这一个暑假的这个主日的讲台的这个方式是不是按章查考下来，是按主题查考下来。那但是呢也许你会发现说，从九月的中间跟后半段开始呢，这个就有这个题目的方向就有一点变动了。那倒不是说我们前面我们经过实验以后觉得这个样子不好，而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需要让我们临时改换了题目。所以你看9月16号我们为了这个我们的新的宣教士的差派礼，我们改变了这个讲到的题目。那么今天呢你应该来讲应该是箴言的最后一次，可是因为我们第四季呢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也必须要把第四季的讲到的经文呢提前移到第三季的最后一个礼拜开始。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的是第四季的讲到的主题，是我们要查出埃及记第一章 开始一直到十五章的二十节，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没有给我们第三季做一个很好的结束哈。那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要在这里提出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我在刚刚出来全职传道二十年前的时候呢，有一个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教书的一个宣教士，那么有一次呢，他提到一件事，他说呢，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他的读经、他的灵修呢，就会怎么样？就会用箴言来灵修。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觉得他需要不断的透过读箴言来提醒他自己，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是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有智慧的生活。怎么样的生活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每隔一段时间，他需要读箴言来 refresh 他自己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当然我自己也不一定是这样，也没有这样子做到，但是在这当中给我们一个提醒，基督徒的生活如何反映出我们的信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信仰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里面，让信仰真正的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此我们不断的需要透过，也许是读隔一段时间读箴言，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方式，我们不断的需要让我们自己思考，我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活言行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样才能让我的生活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让我的生活是一个能够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跟活出他的见证这样的生活。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彼此提醒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进，所以我们今天简单来讲，我们说上一季的箴言，我用这样几句话很简单的把它做一个结束。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另外一个阶段，是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这是圣经当中的第二本书，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圣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的第二本。那么它的第一本书呢，摩西五经的第一本书是创世记。那么在创世记的时候，它讲了四件事情，一到十一章讲四件事，十二章到五十章呢，他介绍四个人。那在这四件事里面，讲到人的被，讲到创造，讲到人的堕落，讲到洪水，神的审判，讲到重新拯救之后又堕落这巴别塔的事件，这是四件事情。十二章开始就讲到神开始了一个特别的救赎计划。那这个救赎的计划呢，是从拣选一个人开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给他应许，带领着他，让这一个人成为他的子民，让这一个人和他有亲近的关系，让这一个人持定对他的信仰。那么神的救恩计划呢，常常是从和人的关系开始的。神的救恩计划常常是从和人的立约开始的。那么神和人的关系跟神和人的立约，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到五十章，就是从一个人慢慢的发展成为一个家庭。然后呢，在创世纪结束的地方呢，刚好是这一个家庭，这个家族，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家族了，进入到埃及为止。那么现在出埃及记呢，第二本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我们刚刚讲到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神开始了一个救恩的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说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就是呢，这个救恩计划的发展的进程是从永恒开始一直到永恒。那这个救恩的计划十二章，你看到了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你看到神跟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立约。那在这个当中，神的救赎计划不断的前进。那么同样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到这一个救赎计划呢，向前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这就是神和人的关系从一个家族进入到一个国族。从一个家庭，一个七十口人的家庭，变成一个上百万的一个国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拯救这一个国族，神拯救了这个国族以后呢，和这个国族立约。那么从 拯救从立约然后进入到一个地步，是立约以后神对这个国族有一个要求，要求他们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呢，出埃及记的20章以后，通常我们都觉得我们很难读下去，所以有人说我们很难出埃及。其实出埃及记的40章，这是讲到这个啊，一个和神立约的一个国族，他应该有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出埃及记的几个要点：拯救、立约，然后呢，分别为圣的教导，这是律法的颁布啊。那我们这第四季的时候，我们要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第1章到15章。那么第1章到15章呢，是讲我刚提的这三个重点的头一个重点，就是要讲到神的拯救啊。当然，等一下我会讲到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需要有一个这样拯救的过程。那么到了十五章的最后，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越红海，经过了一个大的神迹以后，这一个阶段呢，以一件事情做结束，就是摩西带领着整个以色列人有一首诗歌的颂赞。我记得我在14岁的时候，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营会，那个营会呢有一个分组，一个 workshop， 那个 workshop 叫做咏经组，就是专门唱经文诗歌。那么我有史以来学的第一首经文诗歌就是出埃及记15章，那里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我后面背不下去了，就是最后一句话是施行其事，我大概用唱的就可以，但是不能在这个讲唱这个。所以这次讲到15章20节是我们这12月我们要来思考的。我们在这一个第1章到15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怎么样临到这一些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带领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然后一直到他们过红海啊。那这是我们在这一季里面所要查考的。那所以教牧同工们，我们的教牧同工团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给这个出埃及记第1章到15章定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颂赞全能的拯救者啊。那拯救在出埃及记当中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作为，确实是一个重点。而且呢，我刚刚讲到说出埃及记15章的最后，我们确实是以一个颂赞来做结束。除了这两个重点以外，我想出埃及记第1章到15章，我们也可以在当中看到摩西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这一个被神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器皿，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焦点。至少在前两次的主日的讲道里面，出埃及记的讲道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摩西的身上，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怎么样使用这一个人，让这一个人能够成为他拯救以色列人的器皿。那么我们要开始出埃及了。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在那一个在出埃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呢，那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因为如果你看创世纪第40章到50章，原本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约瑟的缘故进入到埃及之后，他们在埃及是极受礼遇的，因为约瑟在对埃及的功劳跟贡献。那么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在那里讲到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来了。那这句话大概有不同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可能是说因为年代太久远了，从约瑟一直到摩西的时代大概有400年的时间，年代已经渐渐的久远了，所以呢埃及的新的法老忘记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那个时代，根据考古学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呢，埃及的王朝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有一个非埃及原的本土的民族统治，这个民族叫希克索民族。那么这个他们曾经有一段外族入侵建立王朝的时候，很像我们中国这个那个南北朝五代十国，那个时候有外族入侵然后建立王朝。那么所以有人讲到说，这个当然这个年代的推算有时候不是完全准确，有人说有一个可能性是约瑟进入到埃及的时候刚好是希克索王朝统治的时代，那么希克索王朝后来又被埃及原来的王朝所赶走了，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有一个不认识埃及的新王兴起的意思。也有一个可能性是原来这个约瑟在的时候呢是原来埃及的古王朝，可是呢后来呢希克索王朝入侵以后改朝换代了， 那就不认识约瑟了。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意思，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情况完全改变了。他们在那时候埃及那个时候的统治者发现这一个民族呢非常会生非常会养，人口膨胀的非常的快啊，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以后已经威胁到王国的这个埃及王朝的这个安全呢，因此他们就觉得需要压制这个民族。你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备受礼遇的，现在呢他们成为奴隶了，他们好像是什么，他们成为被奴役的对象了，所以呢埃及的王朝要他们做苦工，用种种的痛苦，用种种的这个劳动，用种种的这样种种的这一类的压制的方式，让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第二件事情是更大的危机，就发现说好像齁用这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完全把他们压制住，所以呢他用一个更可怕的方式。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说这种方式现在还在发生，还有这种方式叫做种族灭绝。你知道如果你了解这近十年内在这个苏丹有这个种族灭绝的事情，在这个东欧也有过种族灭绝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好，那东欧的这个已经过去了，苏丹的这个现在还继续在进行。所以他们做一个种族灭绝的事情，这个种族灭绝的事情呢就是要怎么样，要把这个民族呢的根给铲掉。那这个采取的方式就是凡是以色列人当中有男婴出生的就把他杀死，有女婴的就怎么样，就把他留下来。这是当时常见的道理哈。那这个为什么不男女全部杀掉呢？因为呢这个男人代表的是一个，在当时的传统代表的是一个家族或一个民族的延续的一个血脉。那女人不具有这样子，可是呢女人是有非常非常高的，原谅我用这个埃及人的观点，非常非常高的经济效益的。所以他们要把女人留下，女婴留下来，把男婴杀掉。那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推行下去，也许很快的30年50年100年后，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就亡种了。那亡种了这件事情跟4000年前发生的事情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跟我们今天其实非常有关系。跟我们今天的关联是在于说，以色列人这一个民族，这个蒙拣选的民族，他们不是只是为他们自己而生存，他们的延续，他们的发展乃是神的一个预备，有一天神要怎么样让他的独生儿子生在这个民族当中。那生在这个民族当中之前，神预备这个民族，让这个民族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神的救恩计划的认识，对于神的启示的认识有非常清楚跟完整的了解。当有一个非常清楚完整的了解，当神的儿子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生在这个民族当中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他的救恩计划，他的作为就能够被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的这些民族，这些外邦人所可以了解。所以这是神救恩计划的发展一个过程。如果4000年前以色列人被亡种了，我们现在先跳开这个，因为神干预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救恩计划就不能下去了。2000年前耶稣基督不会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今天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根本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什么，得到这个救恩。所以4000年前这一件事情的发生跟今天的我们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如果4000年前以色列人亡种了，我们呢，我们没有机会可以领受救恩。因此我们看到神的手要干预，神要伸手干预这样的事情，神要在这当中施行拯救。那么你可以在当中看到神拯救的作为，神拯救作为的第一步，这个是神常常采用的法则，就是预备一个人，预备一个器皿，预备一个工人。我们在基督教传统里面用工人不是指的是劳工，指的是一个被神大大重用，被神使用的一个人，一个服侍神的人。那么神在这里要预备一个人，神在预备他的过程当中要养成他，要装备他，让他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 被奴役的地方，这个神所预备的器皿就是摩西。如果你看我的大纲，我喜欢把摩西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这样你就很容易记。40年40年40年，刚好是他的人生的三个阶段。头40年摩西生在哪里？摩西生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接下来40年呢，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做一个平凡的牧羊人，一直到他80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80岁的弟兄姐妹，你的人生还大有盼望啊！因为摩西80岁的时候，神才怎么样？神才选召他出来怎么样？出来成为他的器皿。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是这个时候。那我们看到的是一开始摩西就有一个很惊险的出身。因为我们刚讲到这个灭种的阴谋，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好像以色列民族面临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机的时候，虽然以色列人离开了巴勒斯坦，他们经过一代一代的沉船在埃及，虽然很多的人已经逐渐的忘记了他们的信仰，虽然很多人已经逐渐的忘记了他们对神神是他们的神，虽然很多人已经逐渐的忘记他们的祖先跟神的关系，但是你仍然可以在那当中看到有一些近前人被神所使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收生的产婆，他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敬畏神，他们就怎么样，就不愿意杀男婴啊，不愿意杀男婴，所以你就必须要用别的埃及人必须要用别的办法。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摩西的母亲，那这里面就讲到说，摩西的父母亲生下了摩西之后，然后就舍不得杀他。那为什么摩西的父母亲舍不得杀他呢？那这里有一个经文，有一个线索，这个摩西生来怎么样俊美啊？如果你也可以在《使徒行传》第7章四提反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看到类似的说法，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也可以在《希伯来书》11章看到类似的说法。什么叫做生来俊美呢？可能。但我们先不谈生来俊美，我们先讲一个父母亲生下孩子之后舍不得让他死掉，保守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人伦之间的这个人之常情。那么这是一个部分。可是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摩西生来俊美呢？我们的那个意思是不是讲的意思说，我们刚生下一个 baby 以后哈，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 baby 好可爱哈，那 so cute 哈，这是我女儿常用的字眼哈，好可爱，所以呢做父母的更是舍不得杀他。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你看到他新约的几处经文提到这个生来俊美非凡，他的意思是说，这一个婴孩生下来的时候，他父母亲感觉到这个孩子不是一个平常的孩子。我们不能够了解摩西的父母亲怎么感觉到他是一个不平凡的孩子，只是讲到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不是只是很可爱而已，不是只是很 cute 而已不是因为做父母亲的舍不得让自己的儿女死，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的生命，那么小的生命就散发出一个不平凡的状态。所以呢，我有一个想法，说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个摩西的父母亲是近前人，他们当他们发现他们的民族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或者他们想神要使用这个孩子在这个民族当中做些什么嘛？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为什么说摩西的父母亲把摩西保留下来，不是因为呢舍不得，不是因为有爱心，他的父母亲用的字，希伯来书用的字眼说他的父母亲有信心。好，我想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无论如何，这个孩子被留下来了，然后透过了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被怎么样？被法老的女儿收养。那这头四十年的时间就生在法老的王长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那么当然在这个同时呢，就塑造了一个机会，摩西的生母有机会成为他的乳母。我想摩西的民族意识，或者是间接他对神的认识，是由他的母亲而来的，这是第一个。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呢，摩西这40年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做什么呢？四提反在《使徒行传》第7章里面说，摩西这40年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所以这40年对他而言呢，其实有一个养成，这个养成就是他学会了埃及所有的学问。什么是埃及所有的学问呢？我想如果你有这些了解，可能讲的是他懂得埃及人对天文非常的有研究。 埃及人对什么有研究？对地理非常的有研究。埃及对什么有研究？埃及人对建筑非常有研究。埃及人对文字非常有研究。埃及人对绘画非常有研究。那么也有考古学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在埃及的王宫里面，这样的贵族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一定要接受军事训练。不只是接受根本的军事训练，他还要接受什么？他还要接受领军作战的训练，因为这个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简单的来说，一个成为埃及贵族应该学的学问，摩西都有机会学到。如果我们想斯提凡的意思是说，摩西不但都学到，而且呢都学得非常的好，领导能力、统治能力、军事、天文、地理知识，许多的天赋，对他将来有没有用处呢？我认为是 有用处的。后来他要率领上百万人出埃及，要打仗，要走在沙漠当中，所有的这些知识都是有帮助的。前40年的训练，在他还不知道的状况里面，其实对他的服侍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机会学习一些事情，让我们有机会拥有某一个专业，让我们有机会在，甚至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按部就班的专业，甚至有的时候是在让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有机会学到某一个特殊的技能。弟兄姐妹，说不定都不是偶然的，说不定神要使用你在这一些你所学习的这些部分来服侍他，来给他所用。这是摩西前40年的生命。可是当摩西40岁的时候，当他觉得说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去向他的族人表达认同，好像这是一个当他有预备要有行动的时候，他却遭遇了挫败。他被他的族人所拒绝，他被法老追杀，他被法老追杀，然后逃到了旷野，变成一个默默无闻平凡的人。从人的角度来讲，摩西40岁的时候正是最好用的时候。为什么呢？40岁年富力强，精力旺盛，那而且呢又比20岁的时候要成熟很多，又比成熟 很多，不会像少年一样过度的冲动。他有相当好的外在的装备，而且呢那个时候摩西是在一个好像他的地位，他的处境好像让他可以做什么。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说，摩西有机会在王宫里面，说不定他可以借机会挟持法老王，那这个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吗？他的地位，他的身份好像可以让他做什么。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神却没有在这个时候使用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从人来看，外在的条件对摩西那个时候而言是一个没有可挑剔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还不够，还不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最缺乏的部分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那个部分是什么呢？是生命的部分，是属灵生命的养成。原来在神的眼光来看，一个真正能够被神所使用的生命是一个具有属灵成熟的生命。固然我前面讲到外在的装备、外在的种种的条件可以被神使用，但弟兄姐妹，我的看法是这些不是最关键的，这些呢是锦上添花，这些是附加的。如果没有真正内在生命的成熟，你所有的这些外在的装备所带来的影响会有的，但是是不够深刻的。甚至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外在的装备如果没有内在生命的配合，外在的装备所带来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个负面的伤害。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他服侍的时候他不会很骄傲，他不会刺很多。但是一个外在装备好的人，有时候比别人更容易骄傲，也有时候因为这样子比别人更容易伤害人。一个外在装备好，内在生命不够的人，他更容易受外在的试探。因此有的时候因为这样会对人甚至对自己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神要等，神要预备他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服侍。而且神就把摩西送到旷野去，在那里又过了40年，他用另外一个40年的时间来预备 摩西，让摩西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合用的人。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还要等40年？我相信不是摩西80岁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哀声才达到神的面前，40岁甚至更早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哀声就达到了神的面前。我就想说，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不是在受苦吗？为什么还要再等那么久呢？为了一个，难道为了一个人才的养成还要等那么久吗？是的，我觉得为了一个人才的养成，有时候很多时候神认为值得等。那说为这样还要再多受40年的苦？因为我想有一个道理，可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才的养成还没有完成，我们就把他送上那个火线，那个结果其实所带来的伤害，比多受40年的苦还要来的什么？影响还要来的大得多。所以神认为值得等。所以神让摩西进入第二个40年。第二个40年，我们只提到说摩西跑到旷野去，然后呢，在旷野米甸的旷野里面投靠一个牧羊人，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祭司，然后他就在那里当了40年的牧羊人。唯一值得提到的事情就是他娶妻生子，就是这样子。这样有什么样的生命的训练？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在这当中，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摆在荒原当中，摆在属灵的荒漠里面，其实是给我们深刻的生命的训练。我就试着去体会摩西那40年在干什么，他到底怎么样得到生命的装备。原来他是在一个天之骄子的地位，原来他期待的是将来有一番抱负等待他施展，不管是在埃及的抱负，或者是对以色列人的抱负。现在他成为一个平凡的牧羊人。成为一个平凡的牧羊人有什么前途呢？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牧羊人，你有可能好好的让你的 business 让你成为一个畜牧业的大王，那一个时代是没有这一个可能性的。所以做一个牧羊人呢，就是把100只羊变成150只羊，然后呢150只羊后来又死掉，用到50只，然后呢再把剩下的100只再变成150只，就是每天在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前途呢？原来以为自己有无数的才干的，现在发现这些才干没有发挥的余地。这样的生活是摩西的生活。那弟兄姐妹，我自己的想法是，人往往在这个时候才会真正的认识自己，人才会真正的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限制，才真正的知道外在的条件是无可夸耀的。真正的发现看起来外在的条件充满了许多的可能性，事实上呢是一无所有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谦卑，真正的知道自己软弱有限，真正的知道自己不可靠，因此在这个时候才会学习依靠神。在旷野的环境里面不再养尊处优了，摩西在王宫里面过的生活是一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对，我有没有讲反过来我忘了，反正 anyway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养尊处优的生活。现在呢面对的是无数生活的艰难。以前刚讲了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呢饮水不够，食物的取得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生活的条件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以前住在舒服的王宫里面，那时候没有 air condition， 但其实那时候不能讲说没有 air condition， 太热的时候呢放2块冰块在房间里面也可以当 air condition。 现在呢住在帐篷里面，面对风吹雨打，白天热晚上冷，这样的生活，这样生活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不容易。而在这当中，生命的韧性，承担挑战，承担困难的能力，就怎么样，就被磨练出来，就被训，就被培养出来。在旷野养羊，原来摩西应该是统治大军的，不知道是几十万或者是百万的大军的。这些埃及的军队在当时是最精锐的部队。现在呢，管几十只或者是几百只的，原来我一个说法，几十只或几百只的笨羊。我记得我曾经在讲这个啊，解释这个啊，讲到讲这个啊，那个五柄鳄鱼的神迹的时候，曾经讲过说，羊啊是愚蠢的。而且羊不但愚蠢，有的人哈，有的动物愚蠢就很顺服，羊是又愚蠢又顽固啊。 是又愚蠢又顽固，又顽固的。所以当牧羊人很不简单啊，当牧羊人很简单。有一只羊哈，如果他要吃草，然后他就顺着那个站在山坡上，就向着那个山坡下往下吃草，那他也不眼光也不看远一点，吃吃吃吃，就吃到了一个地步呢，上不去也下不来了。羊常做这种事情，然后他就开始只能做一件事，咩咩叫咩咩叫。然后牧羊人呢，就看到羊是这样子，他就站在那上面，他就想要去救他。你千万不要下去救那个羊，因为他看到你，即使你是他的牧羊，他看到你下来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你是要来救他，他马上想尽办法就怎么，他马上怎么样，放弃一切就从山坡上跳下去，死掉。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讲。管几十只或几百只的笨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很不容易的。不像管那上百万的军队，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些人受过的训练是那么样的好，觉得得天下英才而领导之是极为美好的。现在在这边管这些笨羊，我就想说，也是，如果他现在没有学习管这几十只、几百只愚蠢而顽固的羊，他以后怎么能去管以色列上百万的顽固的百姓呢？在那当中，耐心被磨练出来，忍耐被磨练出来，在耐心背后的那个爱跟关怀被怎么样？被训练出来了。在面对种种生命的现实，他写出了对生命真相的体会。诗篇九十篇，有人认为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在80岁的时候的作品啊，因为你在那里看到对生命的认识是何等的深刻。所以这40年从圣经的记载，你们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几句话就过去了。可是在这40年，在这个平凡的荒漠当中，他有了无数生命的历练，而后才是真正生命成熟的时候。而后才是真正被神使用的开始。那么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谈到他怎么样被神呼召。可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摩西前80岁的生涯的时候，对现在的我们，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从4000年到今天，处境改变了，经过不改变了，但神的救恩计划也在这4000年不断的向前发展。而神的计划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每一个时代他在持续着，但是呢，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面对不同的挑战。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或者我们没有像那个时代有那样明显的危机，但弟兄姐妹，挑战仍然在那里，危机仍然在那里。我有时候很担心，我刚才看我们唱第一首诗歌，那首诗歌《上帝是我坚固保障》，你知道那首诗歌的作者是谁吗？改教家马丁路德。当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面对极大的直接明显外在的挑战，他发出一个这样的声音说，上帝是我坚固的挑战。这首诗歌在一个场合曾经感动过我。有一部电影讲到韩国的教会在日本人那个占据的时代，他们基督徒受到逼迫的时候，有一次讲到一群基督徒领袖被带进监牢，围观的基督徒在那里不能够做什么。当这些基督徒被领袖被带进监牢的时候，那个画面就看到有一个年老的妇女就开始带头唱起这首歌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所在的环境太舒服了，让我们看不到神的救恩计划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同的时代里面有不同的挑战，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安逸了。事实上我们所在的时代，我们也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面对世俗化的挑战，我们面对西方的社会，这个原来基督教时代的社会，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基督教信仰呢越来越被边缘化，基督教的信仰呢开始从许多许多文化的领域里面被撤退。曾经有人有一个生物环保的一个研讨会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地球呢不断的在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发生沙漠化的事情。沙漠不断的在扩展，很多的绿洲不知不觉就怎么样就不见了，这是这个时代环保的危机。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时代也在信仰上也在一个不知不觉沙漠化的时代。基督教信仰在文化当中，在很多环境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这个时代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相对主义的问题。相对主义让我们越来越难传福音。为什么？因为相对主义让人觉得说你传福音给一个人是怎么样，是 offend 他。这些其实对我们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没有？还是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只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放在我们自己的家庭、职业这一类身上。这些固然是我们的基础，是很重要。求神让我们也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挑战跟需要是什么。神也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呼召不同的人来回应他的使命。或者我们不会像摩西成为摩西那样的英雄，或者我们只是像收生婆一样的小人物，但是这样的小人物在神的眼光来看仍然是英雄。而且那个时代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凸显的英雄，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可能不是那样的英雄，而是需要一群英雄起来结成一个团队合作在一起。神在这个时代仍然在呼召更多的人来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来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神所要呼召的人是你吗？你愿意为神所使用吗？这个部分我们下个礼拜再多谈一点。神要呼召人出来服侍他，神也要装备他所要使用的人。我们愿意被神装备，让我们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吗？有时候我们愿意侍奉，我们却不愿意被装备。或者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自己太高，觉得自己够了。有的时候呢，是我们把侍奉看得太轻，我们觉得在公司里面工作我们需要有好的专业训练，那么侍奉嘛，侍奉就是这样子做，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装备。当我们强调神的装备的时候，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要让有没有被装备成为一个门槛，成为一个你可不可以侍奉的门槛。可是当我们有机会进入一个侍奉的时候，就让我们好好的在那个侍奉当中预备自己。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事工，他们在呼召人服侍的时候门槛不是很高的，是很低的。但是呢，你进来以后他们就要训练你成为 Stephen Ministry， 他们就要训练你能够在诗班里面能够看谱。那当我们有机会进入到这里面的时候，就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除了这个以外，弟兄姐妹，让我们平常对生命更加的认真，留心的预备自己。因为你不知道神会怎么样的使用你，不知道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阶段里面，当神让你有机会学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一个神要你学的东西神将来要使用你。让我们立下心志，好好的在生命上面装备我们自己。因为我前面已经不断的强调，生命的装备更加的重要。什么叫生命的装备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神。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立志的好好的亲近神，读经祷告，因为这些在基本操练上面预备自己。有一些是神在我们生活当中为我们预备的，是神主动的，让我们来自环境或来自人。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呢，如果你有好的同工，那么工作就会成长，侍奉就会成长。如果你没有好的同工，那么生命就会成长。有的时候人，有的时候神，我好像需要，因为好像这句话把他就稍微叫醒了一下。有人说，如果你的服事有好的同工，那么侍奉会成长。如果你的侍奉没有好的同工，不要觉得 frustrate， 因为呢，你的生命会成长。有的时候神允许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在我们的周围跟我们一起配搭，也要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有的时候神允许一些环境让我们在那当中成长。为什么我会失业这么久呢？为什么我碰到一个那么糟糕的上司呢？为什么我在这当中什么事情都不顺呢？这是什么？这是神给我们熬炼的机会。有一些是神在我们生活当中预备的，那么当然每隔一段时间让我们来思考，神啊，这一段时间我有什么属灵的工生命需要操练。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自己预备自己，预备自己让我们可以被神所用。我用一个比方做结束。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瓶很昂贵的香膏来到他的面前，就把这一瓶香膏这瓶玉瓶就打破了，里面充满了香膏，这个香气就流露出来，让许多的人在那当中闻到那个香气，让神的荣耀彰显。弟兄姐妹，我们好像是一个一个的玉瓶，今天如果我们这个玉瓶要打破自己，打破的时候流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是流出来的是空无所有， 如果我们流出来是空无所有，玉瓶打破了，可是呢没有东西流出来，还是当我们被打破了以后呢，流出来的是什么？是充满香气的香膏，可以让神得荣耀。盼望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能够被神使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有荣耀，主啊，我们可以来服侍你。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你所使用。我们这样子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潘。